他的讲道正道的题目是夜经与情第七讲。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一遍。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再翻到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啊，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绝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就着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面所提到的，给我们一个圣徒们生活里面我们应当学的一个课程啊。这个课程他用什么字眼呢？用分外的殷勤，有了又要加上啊，有了又要加上。那到底在哪里学？在什么时候学啊？我们学啊有一个阶段性，我们学有一个好像学堂。那对基督徒来讲，这里面所学的呢，随时随地的，随在随处的啊，没有一定说我们一定到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学堂我们才来学，或者是哪一个时段我们来学啊。这些课程其实都融汇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的学啊，随处随在的学。那生活里面事事时时都有我们值得我们啊仔细的来揣摩体会，从当中来观察来学习啊。好像我们的俗话讲，世事洞明都是学问。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你如果很仔细的来考察啊，来钻研，每一个都是学问啊。人情练达呢，也都是每一篇的好的文章。那过去我们已经谈了好多了啊，我们谈到从信心、德性、知识、节制，我们现在谈到忍耐。我继续就着忍耐和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举了几段的经文，我们等会儿都会再去回顾那些经文。那这个忍字啊，我们先从忍这个字开始啊。但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么一句俗话讲啊，讲说这个忍字啊，忍这个好像一种啊，你的品德的这方面的修养啊，你的这种锻炼，这个忍字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忍字啊，这个国字是心字上面一把刀。啊，我们说忍至高，忍至高啊，忍至是心头上面一把刀哎，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你要咬紧牙根呢， 你要能够撑得住，这个人就上面有一把刀在那边的啊。你知道，按照我们古人的这个讲，我们汉字的这个演化跟源流啊，原先这个忍字大概有两重的意思。忍原来呢是跟能不能够做，能干不能干，才能的那个能字啊是相通的。你感受到那个音都相同啊，忍能基本上是相通的一个字啊。那我们说忍耐，我们也有一个词语叫能耐啊，看这个人的能耐如何，这个能相同的。那么这个含义也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跟着心，然后呢这个表明啊，上面这把刀呢，锋利的刀啊，表明你能够很果断，你能够分得很清楚，能够这个快刀斩乱麻，这个乱的呢不能够解的，需要什么？需要能够由一个很有智慧、很聪明又很果断的人，很快能够把这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混乱的情形当中找到他的真解，能够用刀能够很快的把事情把它断明，把这个繁杂的事情、混乱的事情，把它能够处理的清清楚楚、有条理分明。所以原先这个忍字有这一层的意思，这个刃呢代表着是锋利的意思，可以用来把这个难关把它斩除掉，把那个病根能够切除掉，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心头上面的一把刀，说明说我们如果要面对一些事情，特别是困难的事情、逼迫的事情啊，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好像心头上面有这么一把利刃在上面啊。那我们只有呢要咬紧牙根能够承受得住的这样的一种品格啊。所以忍字啊，从我们的这个字体字形上面大概是有这两层的意思啊。那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些什么。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吧，我曾经提到过啊，我们面对过去呢，我们需要的是饶恕。当然这个饶恕是两方面的，我们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需要能够好像能够泰然，能够释怀，能够接纳，这是已经过去的啊，已经过去了，不要让过去的过不去啊。这是我们今天等会主日学我们也会谈到的一件的一个题目之一啊。过去了你要能够这个泰然的，能够释怀的面对它啊，不能够一直纠结着这个过去，有一种恕、饶恕、宽恕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同时啊，我们也需要被饶恕啊，过去的事情我们需要被饶恕，所以双方面的啊。这个饶恕并不是只说我们来饶恕，是我们也需要被饶恕。往往我们想到过去啊，我们过去许多啊不堪回首的事情，那有很多得罪人、得罪天、得罪上帝的事情，我们得着饶恕，才能够使我们重新来面对着我们当下，能够面对着我们的将来的啊。所以面对过去呢，我们需要的是饶恕；那么面对未来呢，我们需要的是盼望，我们需要的是等待。那这个也是一种跟忍耐有关联的，我们等会会提到的啊。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的是盼望与等待；那么面对当下呢，我们处在现在，我们当下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殷勤，需要的去做去，去努力去。所以这里面是这三方面，我们把我们人生里面啊，这个过去、现在、将来呢，我们这样把它简单的分隔开来，分类开来。但是我们的一生呢，不是分成这个片段，分成三个这个分隔开来，连贯在一起的。那么这个连贯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忍耐。 哪一项一个人的品格一个品德是把我们这一生三个阶段都把它连贯在一起的，是什么？把过去把现在把将来好像用那个强力胶一样整个连贯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忍耐坚韧啊，把我们人生三个阶段呢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啊。我慢慢解释来。那么对基督徒来讲，忍耐的重要不言而喻。我举几点啊，我们今天好像只能讲大纲式的啊，把里面的重点跟大家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忍耐对基督徒来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没有忍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提到的九项其中就是谈到忍耐。彼得讲基督徒我们一生的功课其中就谈到忍耐。那么从信心的要素来讲，信心里面需不需要忍？当然需要忍啊。信心我们用反过来的方式，我们提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想啊。如果我们把忍耐从信心里面把它挪除掉，那么这个信心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我用这样的方式，反问的方式，大家来思考啊。之后大家可以来想，如果我们把信心里面的忍耐把它拿掉，那这个信心会变成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信心里面就一定有忍耐。为什么？因为信心里面就有等候。信心里面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上帝引领他到了迦南地，应许他这个地方要成为你和你的后裔的这个产业，这应许之地啊，我要赐给你，我要给你子孙。但是中亚伯拉罕一生呢，他从来没有真正这个享有那块应许之地。上帝应许他，也告诉他这个大概的时间，400年之后，也应许他，他的后裔，他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样的无数，数都数不过来。但是他所看到的，在他，在亚伯拉罕这个离世归他这个列祖的那个时刻，他只看到这个以撒的两个孩子，看到以扫跟雅各，啊，大概在雅各以扫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亚伯拉罕才离世归主，因为你按照他们的这个年岁来推算呢，他所看到的只有这么样一个家族而已啊。上帝所应许他，那么他要怎么办？他就要等哈，他就要等候等待啊。所以希伯来书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说，他们呢好像从远处看见一样。终他们一生并没有成就在他们的这一生里面，但是他们好像从远处看见，他们在等候仰望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啊。所以信心里面就有等候，等候就需要忍耐，就需要在那边等着，就需要忍住，好像要把你的心能够坚固住，能够咬紧牙根，能够撑住，能够持守住啊。那这个是讲到信心里面有忍耐，那盼望呢更是如此。我们所要盼望的，所盼望要得着的，当然里面有忍耐。同样道理，如果你把忍耐从盼望里面拿掉的话，这个盼望也就不成为盼望，变成什么？变成一个 mirage， 变成好像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行走的时候所看到远处呢像是一个空中楼阁一样了啊，没有那个支柱了，那个是虚的，那是幻影， 那不是真正。你看，你的盼望里面一定有这个要忍耐，能够撑住、支撑住、引导有盼望的人继续的往前。那么谈到爱呢，我这边特别举信望爱。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三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信，就是望，就是爱。保罗说的，如今怎么样？有信，有望，有爱。那么这个爱呢，里面有没有忍耐？当然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他讲到爱是什么，那一段很大家耳熟能详，都能够背诵的。第一句话就是爱是什么？是恒久忍耐。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爱里面缺少不了忍耐，而且这个忍耐还要能够很久的忍耐。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大家回去可以参考。所以你把在爱里面你也一样找到忍耐，在信里面有忍耐，在盼望里面有忍耐，在爱里面也有忍耐。你知道在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爱是联络全德的。大家记得这一句话吗？在哥罗西书，我们来复习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哥罗西书，我觉得这段话也很宝贵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他那边讲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么我们就好奇了，在这一切之外表示说还有一个在他之上更重要的，这个爱呢是联络全德的。既然把全部的每一方面都能够把它集合起来联系起来，好像一个枢纽，一个很重要的枢纽，那我们就要问，那一些个别的组成的重要的成分有哪些呢？他就写在前面，好像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啊，好像第十二节那边讲呢，从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那边看起，你就注意到了，他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要有这方面，然后呢还要有饶恕，合在一起，爱是联络全部的，联络全德的。所以换句话讲，爱里面如果没有忍耐变成什么啊？这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你从信、从望、从爱里面把忍耐拿掉了，那这三个变成什么？好，那我想这个给大家一个继续自己去思考去发挥的一个题目了啊。那我今天特别要就着我所引用的这几处的经文，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啊。我们翻到雅各书，我们刚刚读了两遍了，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七到十一节总共几节经文呢？五节经文。里面雅各提到了几次忍耐这个词语啊？大家赶快数一下，你会发现他提了六次。他提了六次，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用了一次。然后他举例子，实际的例子，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熟悉的，他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接下来呢，他提到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然后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五句话里面，五节的经文里面，雅各用了六次忍耐这个词语。那我借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考。我这里面只准备啊，跟大家思考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我们谈到忍耐，忍耐当然呢，里面有等待，但是基督徒并不是在那边傻傻的等啊，就是等而已，痴心妄想的在那边等呢，不是，这不是基督徒的忍耐。基督徒的忍耐里面有等待，但是基督徒的忍耐里面有信赖，有这种信心。而无论是等待，无论是信心，它的根基在哪里？它的基础在哪里？它的基础都在于上帝的应许。人呢、啊，为什么难？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三个字，一谈到人呢、啊，一谈到坚忍啊，一谈到要忍受，这个忍字里面一定有三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长久啊。如果马上就可以弄好的，这个 instant noodle 一泡就好了，那没有什么好忍的。肚子饿了，就是牙根都不用咬紧，面都已经泡好吃了啊。通常我们谈到忍耐，都是把这个长，好像这边所讲的，就算是农夫耕种啊，那也要三四个月的，才能够一期一期的这个耕作能够收获。这边特别提到的是，我们等什么？等主再来。主再来有没有应许？有应许，但是主再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一个很长。那么忍耐里面呢？一定少不了什么？少不了等。一个是长，很长，一个是等，另外一个呢是苦。要不然为什么还有一把刀插在你的这个心头上面啊？那个真的是要咬紧牙根，要能够撑住的啊。这个一定是苦，患难逼迫，各样这个逆境，这样的这种崎岖啊，各样的起伏，许许多多的这种难关等在前面，有很许许多多的挑战啊，面对着你而来，所以里面一定苦，所以忍耐一定少不了这三方面。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说你要有信心，是，但是你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我们的信心是奠基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的啊。那你来看。我这边只准备跟大家一起思考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到底基督徒，特别在圣经上面呢，他所提到的，说我们忍耐要等什么啊？我们要等什么？即使没有信仰的人呢，生活里面也要有盼望。如果没有盼望，那就真正好像等死一样了，因为生活里面漫无目标，漫无目的，不知道活着做什么，那就是好像等到生命的终结，画一个句点了啊！就尤其上了年纪的这个已经啊，按照我们中文的讲法，60岁以上啊，就已经算是初老了，老人了，初老了。还有70、80，就是有耄耋了，有这个叫什么？耄耋啊，就是我们用的那个字眼，就是大概60岁就是耄，然后70、80有耋，还有另外一个字眼，我一下想不起来啊，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字眼啊。这个中国字里面有几个字是专不可以用在年少的人身上的，一定用在上了年纪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生活当中要有盼望的啊，没有盼望那整天就是啊，不痴呆也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定要有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呢，就必须你要知道你等什么啊。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等什么？我们等主来，我们等那不能震动的国的显现，不能震动的国的领导。这在哪里啊？这在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希伯来书第12章 他讲完了这个信心的伟人之后，这个作者就把重点摆在他收信当下读他书信的人。他特别提到了我们有这一条道路在跑，我们还有拉拉队在那边为我们加油的。这个拉拉队就是这些他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好像见证人，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应当好好跑，要跑得好，我们就要把各样重担脱去，把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也要脱去，要放下，要脱去，然后啊，要存心忍耐，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前面 的仰望者，我们仰望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你读到这里啊，你会不会去追问，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我们总想要问问这位作者，那你要我们跑那个目标在哪里？什么是我们这一个人生这个天路历程的真正的这个目标，真正的标杆在哪边？在这一小段里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他一直到了第十二章的最后的那一段，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乃是来到什么，不是地上的这个锡安山，乃是来到天上，我们到了这个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是什么？是上帝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开，那些会被震动掉的通通都要挪掉。那真正来的，真正显现的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等主来啊，等那不能震动的国度。你看我们刚刚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是约翰，老约翰，使徒约翰，这个做教会长老的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面。他在拔摩海岛有一个主日啊，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异象当中他见到了主。那么他怎么自我介绍？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他提到了他是谁，他提到了他目前他的处境是在什么地方，但是重要的是他提到他与这些所有的圣徒，所有读他这一卷书的所有的基督徒，他提到了一点，他说我跟你们呢、是一同做见证的，我们都是见证人呢、那么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跟诸位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这里面隐约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一样的信心，有一样的盼望，有一样的等候，有一样的这个跑这条道路的，虽然在各个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不同的这个处境里面，他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面，在第一世纪的末期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我一样，我是面向着主的国度的，我为着主的国度做见证，也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面呢，我们一同有份的，我们一同共同在参与在其中的，而且呢，我也一样存着忍耐的，在那边成为主耶稣基督啊，为上帝的道，并且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啊，他讲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忍耐等候，等候什么？雅各讲得很清楚，我们等主的再来。他用这个农夫耕种一样，农夫耕种 还比较有看得见的时候，就是一季稻作，一季的这个作物大概就是三个月四个月一个 season 左右。那对基督徒来讲，主什么时候来可能远远超过农夫他等候地里的出产，那个比他更要不晓得多长到什么地步的啊！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忍耐。他这边特别讲，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等等什么？等主再来啊！那么第二点呢？那你说我们忍耐，那忍耐落空怎么办？等等到最后落空了，那不是白等了？好像白活了。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冲击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不顺利啊，好像有许多的这种患难，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开始信心就开始有点动摇的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就开始可能就有点自怨啊，有点怒。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我们忍耐能不能够真正到头呢？能不能够真正得着我们所等候盼望的呢？我这里要特别请大家再回去读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啊，就我们就只读前面的这个四节经文啊，其实重点是摆在这个第三、第四那边。他说，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是他的开场白了。那么第二节开始呢，他就这样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哦、他先给他们打气，他说你们呢，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呢，都要以为大喜乐、啊、他先把那个重点先提出来。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好奇的追问了，为什么我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呢？啊，这个脑袋瓜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啊，这个患难里面还要大喜乐啊，百般的试炼当中还要大喜乐，为什么？那么他底下他就讲了，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哎，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第四节这段经文啊，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认为雅各所讲的，他写的这一卷书啊，里面最 romantic 的一句话，最浪漫啊，最让人读起来呢好像得着鼓舞，有这个春风拂面的那种感觉啊。你自己去举，可能你有不一样的选择。对我来讲，这一句话最最带着有正面，我们现在用我们的现在人喜欢用的这个术语啊，叫做正能量啊，带着有正能量的话啊，虽然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语啊，不过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用正能量的这个句子，就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记得很多年前啊，读这个儒家的思想啊，儒家思想不单单是我们东方人啊，华人读。其实有好多海外的洋人啊，这种洋人呢是汉学家，也一生的功夫在读中国的这些古代的典籍。我是从一位啊在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写的一本书，他提到呢，他认为孔子所讲的话里面有一句他很欣赏，他很喜欢的。孔子讲什么呢？他说孔子很强调仁，仁爱的仁，大家知道仁义道德那个仁爱的仁、啊、这个仁这成为整个一个 在孔子理念中理想的人呢，应该所达到的最高的品格的那种表现啊，人。那么一生的功夫修养啊，这个读书修养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啊目标前进的。但是孔子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心里面想要活出这个人的这个层次的人的这样的一种有人的表现的这样的生活啊，如果我想要，我就可以达得到。”当然，孔子的思想里面有很浓厚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在里面，是讲到说我们里面其实呢，人性当中啊，是从善的这方面来发扬的啊。我欲人斯人之矣啊，我如果想要能够达到人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话呢，我就能够做得到。所以那一位外国的学者他就说啊，这一句话最 romantic 啊，所以我是其实是 copy 他的字眼，最带有浪漫这种情怀的那个句子啊。那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来谈圣经里面这一句话最温暖一个人的心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了。但忍耐也当成功。我们读了之后啊，真是恨不得跑到雅各的跟前，嘿，雅各啊，雅各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讲这么一句话，这么样的好像有确据跟把握了，信心满满的讲说，但忍耐也当成功，谁告诉你的？为什么我的生活里面搞来搞去有很多人，忍到最后我的脾气就爆发出来了，忍不下去了，我就灰心丧志，我就放弃掉了？没有啊，没有忍耐也当成功啊，啊，还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也是事实嘛，是不是？有多少次啊，我们的忍耐是真正能够忍耐到底的？有多少次啊，我们的忍耐是中途就半途而废的？我猜想大概是20-80%啊，如果我们用这个一般的统计的讲法，有顶多就是1/5，大概我们勉勉强强忍耐到底啊，能够把事情给做好了，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啊做好。那大概80%多半我们这个怨天尤人，有一大堆的这种失败的这个例子。为什么雅各他这边讲，他讲的这么确切啊，讲的这么肯定？其实你如果读我们刚刚读的5:7-11，你就注意到了，7-11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到先知的例子。你知道先知啊，人人羡慕做先知吗？但是先知其实活在他当时代啊，都其实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一定有很多人认为这些先知，我宁可不要去做，不要成为这些先知，因为这些先知他讲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与一般人的这种尝试，与一般人的这种想法完全是相反，背道而驰的。你看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结果他过的生活过的这个顺顺利利，坦坦这个平平的一直过他的顺利的顺遂的生活吗？不是，他受到多少人的这个嘲讽啊，受到在上位的跟他的这个街坊邻居百姓们呢啊的这种啊逼迫审判啊。当先知讲出来的话，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应验呢。那你在那边奉耶和华上帝的名，你传讲出来，别人一定来挑战你，一定来质问你。那个时候先知他要怎么办？ 只好就说那我们走着瞧好了，啊，到了时候应验出来你就知道了。那在他终他一生很可能都没有看到那一天呢，那怎么办？雅各他举这个例子有他的意思，说先知所讲的话谁给他的？不是先知凭着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意思讲的。你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那边他就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什么？有先知确切的预言，好像那个光一样，好像那个曙光照射出来是越来越明亮的。那么人讲出上帝的话语一定是上帝的灵感动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的。先知所讲的虽然当下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印证，但是这些话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讲，是上帝把这个话语给他，所以上帝做的事情上帝来负责，上帝来成全来成就。所以他这边用先知，他说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是他给我们举的这个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他举什么？第二个例子他举约伯的例子。这个更让人呢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困惑。约伯的的确确啊是人当中的这个佼佼者了。啊，他完全他正直啊，他远离恶事，他敬畏上帝，所有的那个好的这个评语啊通通在他身上。你知道那个当老师的有的时候学期结束要为学生打这个评语，这个有的时候有的老师这个评语呢就翻成语大词典，哎，一个就写上去管他什么，就交差了事。但是有的老师很负责任，他就一定要就着这个学生的表现呢啊，从他的这个个性各方面他要写恰适合的话写在里面啊。那约伯啊，如果约伯活在某一个班级里面，他那他一定第一名，因为耶和华上帝都来为他背书，讲到他完全，讲到他正直，讲到他远离恶事，讲到他敬畏上帝，所有好的通通摆在他身上。但是你如果读约伯记耐着性读完，我知道很多人读了一半没有耐着性从头到尾读完了，这个读啊也要忍耐的啊。你真正读完之后你也发现奇怪，约伯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约伯的忍耐怎么会把这个忍耐摆在约伯身上？因为约伯到了一个地步他也很受不了啊，他自己受到的这种苦啊苦得不得了，所有的产业通通一下子化为灰烬，不但如此自己的孩子全部都死光，太太还嘲笑他死了算了吧，你还干脆废弃掉这个耶和华上帝。结果他的三个朋友远地而来想要来安慰他呢，变成是大辩论，而且呢还一连三个 round three rounds 这个辩论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约伯啊，他坚信他自己他没有错，他要上帝来 answer 他，他要上帝来回答为什么啊，他要寻找他，他要寻找找上帝，要把上帝请来，请你来评个公道。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哎呀，我为什么那个时候生下来？所以你想想看，奇怪哈，为什么叫约伯的忍耐？其实啊，我们不要说只讲太高调了，换我们在那边呢，我们穷是烂矣了。这个像孔子所讲的，君子能够守得住自己的本位，小人呢穷是烂矣，早就不晓得烂到什么地步了啊！如果把我们摆在约伯的位置，我们一定早就已经在嘴里面就已经把耶和华上帝给废弃掉了啊，可能咒诅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太 这种高调，好像认为约伯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瑕疵，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这种身躯啊，是一样的人，一样性情的人。他在经历这种事情里面是受到很大的煎熬，是受到很大的这种在心灵里面的那种困惑搅扰， 难免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为什么讲说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这个字眼的翻译啊，我其实比较喜欢是写什么，我比较喜欢的是主所写明出来他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用意。因为约伯的苦也不是约伯自己找来的，约伯的苦是耶和华上帝允许临到他身上的，在他身上经过这个苦，好像一个锻炼一样，好像一个这个火烧这个银子啊，那种我们要炼金炼银，要用火来烧，把它溶解掉，然后把那些杂质给去掉，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样，要把约伯里面的杂质给去掉。上帝所允许的，上帝允许，上帝也一路的引导到他所要显明的目的。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也知道主所要显明出来的结局啊，在这边讲啊，主给他的结局，这个给他这个两个字其实是加进去的，要显明主的用意，主的目的，要显明主真正成就的。从这里面来看原来上帝的掌控当中，上帝掌权，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撒旦再怎么样凶恶，也不可能把那些祸害降临在这个约伯跟约伯的家人身上。上帝整个掌管引导，最后成全，要显明出啊，他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相信我们把这一句话跟前面那一句话讲说忍耐也当成功合在一起，你就了解了，你就了解雅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主是 sovereign law， 是真正有主权的主啊，主宰。他允让我们在这个百般的试炼里面，他让我们经过了试炼，我们就生出忍耐来。有忍耐，他的心意是要引导我们忍耐到底，能够成功在他的手里面。所以他能够讲得出这么样一个这个 romantic 的话，这么样一个有好像有这个肯定，有确据，有正能量的话。但忍耐也当成功啊！我最后我要引一段话，这段话我上次我们引过了，大概一个月前，4月2号的那个主日，我引用过了，在哪里？在罗马书第五章啊，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很肯定的，能够心悦诚服的，向着雅各所写的这一句话，但忍耐也当成功，说阿们。啊，这一段话在哪里啊？第五章的前面3到5节，第三、第四、第五节。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在他这边怎么讲，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第一读到第五，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一句话为什么很了不得？因为保罗他讲啊，他说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主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所站的那个位置？你所站的位置，你面对的前面是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在那边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的完整的显现就是主再来，就是我们进上帝国度的那个时刻，上帝的荣耀，这是摆在我们前头的。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是恩典的位置。我们如今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这个恩典里面呢，所告诉我们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归正了。为什么？因为他称我们为义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再算我们是罪人，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眼里面，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我们是穿着义袍的，我们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是被称为被他接纳的义人，这是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我们有上帝的爱一直跟随着，当下一直相随相伴的是什么？是圣灵保惠师随时的帮助。圣灵保惠师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他与我们同在，引导带领我们。所以难怪保罗他这边也讲，他说患难呢生忍耐，忍耐使我们能够老练坚忍，这个忍耐能够使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品格，圣徒的品格，这个老练啊。那么老练能够使我们的盼望真正啊连结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我们放风筝，哇，飞在天空上，就这么一条细细的线粘住啊，拉住。如果你要能够风筝要能够放得出去，要能够收得回来，不随便被风，那你这个绳子一定要很好的绳子，一定要很耐的啊。通常那种好像那个钓鱼的那个鱼线，那个很好的啊，有不同的等级的，你看能够拉得住，不然风筝就被风吹掉了，吹断掉了。那个盼望好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盼望拉在一起啊？他这边讲，告诉我们说，这个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好像雅各所讲的，但忍耐也当成功。雅各呢，他缩短了啊，他没有像保罗这边讲的这么详细，从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盼望真正是成为落实实现的这个盼望。所以整个合在一起，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他讲忍耐也当成功。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在我们有主的工作，有主他自己他的掌权，有前面有主的荣耀，根基有因信称义所得着的恩典，一路上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是上帝的爱，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有以前有先知有约伯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所动的功，所以他一定成就他的功。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谈前进，因为忍耐呢有了，还要再加上前进。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谈。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你早已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例子，无论是旧约无论新约，主你都拣选给了我们许多的宝贵的榜样。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里面都有许多宝贵的应许， 主你已经承诺，你也在其中动工，在其中掌权，更有主你自己所成就的，使我们所占的恩典，使我们面对那永恒的荣耀，也有随时随地相伴随的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不断的来操练，像保罗所讲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愿主你自己的心意成就，也帮助带领每一位读主话语、听主话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